欢迎大家回来收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东京热女子，然后我是素
Smile，
我是来宾王神。
少在那边，你少在那边装神弄鬼。
哎，我在想这声音不是应该有从高到低嘛，不然三个都高音就很吵啊，对不对？
好，那我们呢快速的跟大家就是回复一下记忆，在上一集呢我们请了就是王神来跟我们分享他怎么身为一个香港人，但是去了台湾，然后在台湾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跟体验之后，辗转来了日本。但是在来了日本之后，不小心就进入了一个神秘的成人产业的这一个过程，但是也在那边辗转体验的就是设计跟成人产业的最近的距离嘛。
哦，对啊，就是我觉得，嗯，没有错，成人与设计这一块。我真的可以单独讲一集，
然后他刚刚
收钱，
然后他刚刚对那个急色啊，现在就说我要收钱，没有，但是因为刚刚王晨就说我这样分享够吗？我说嗯，接下来可能就要开有料分享，但是最后就是辗转，就是说，因为王晨后来你六年就是从头到尾都算是在同一个部门，只是可能做的领域越来越多，这样嘛？
没，应该是说从越来越多到后来就是专攻设游戏这一块。
那相反的，啊，那算是你第一次跟游戏结缘吗？
欸，对，那是我第一次的接触游戏产业。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因为像我们之前访问 Hanfrey 也算是以前跟游戏有关，他是游戏组织那种，
他是元老级的。
那你觉得，就回到你刚刚上一集有略提到说，其实游戏意外了它的很多设定，或者就是很多就是有点像是整个构想，它其实是蛮缜密的，可是在你们里面一个游戏的设置，它通常大概会经过很几个关卡吗？还是所以以设计来说已经到很后面了吗？
我以一个广告设计来讲，我们真的是很后面。
嗯，
但是以游戏的设计本身来讲的话，它是从零，绝对是从零开始。
游戏很累，而且我觉得可以做游戏的人就头脑都还蛮厉害的，
而且基本上
都要很清楚。
你一个游戏要产出
超多，
其实很多人的人力、物力跟时间啦，
嗯，
可能从开发到做起来，
然后还有中间的就是的，
而且你能够上得了 DMA 的平台的游戏，通常都不能够太差。
相反的就是说，那他们我现在有一点 confusing 的是，当你在说它上面的成人游戏，它会有点是像手机的 app 里的概念吗？
手游吗？
是
它是
线上游戏，
就是要用大荧幕的那个，要用
没有没有，就是网游有分手机版跟
电脑
版
PC
版。大部分主要网游的意思呢，就是它是网页游戏，
哦，
它不是所谓要安装跟下载，你是随时打开网页就可以玩。
玩，
嗯。
对，然后而且都是免费的。
嗯，那他赚什么？
广告啊，
没有氪金，
氪金，
氪金，
哦，
就是我会想要
卖什么东西的概念。
例如说，可能我要打几层怪才可以打开这个女主角的内心呢
？OK，
那我但是一般人可能要打个一个礼拜，但是你只要多几颗石头，你就可以马上打开的这个剧情，那你忍得住吗？
就是跟我们玩手游一样，对，就是要破关的话，
就是
你可以买武器或者是买血，
但是它就是更强调在情色这一块，
对，
互动啊，也不一定。
应该说不一定，应该说，因为我们很多我们的平台有分一般版跟成人版，一般版就是一般的游戏啊，
嗯，
成人版基本上就是你打开了剧情之后额外再出现的画面，
嗯，
你可以很纯爱，但是你也可以很成人。
但是相反我想问你哦，因为我不太清楚，我后来发现多数我们年代的男生 straight guy 真的会分成爱游戏的跟对游戏没兴趣的两大派。那你原本人就是会玩游戏的人吗？
我是很容易，我是很爱打游戏的人。
他看起来就是他中二，所以
但是相反就是说你后面辗转有机会去碰了游戏，
但是我接触游戏完全不同，不
自己在家玩
不同不，我玩的游戏跟我做的设计是完全不同的类别，
是风格的关系吗？
从风格到我玩的内容都不一样。我是喜欢玩三 A 大作的，就是我喜欢玩可能射击游戏啊，
嗯，
或者是开放世界，
就是真的比较
去探索
aggressive，
对，就是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地图，你从 A 点跑到 B 点，你要游游戏里面你要跑半个小时的这一种。
就是
你这很 hardcore，欸，是认真的那一
种，
真的玩游戏的人。
但相反，当你去接触到你们前公司那一种类型的游戏，你心中有什么 murmur 还是什么吗？
我没有什么 murmur， 对我来讲，
就是
工作
有。居然会有会有这个需求，
你会想说哦，竟然意外有这个市场的。
对啊，我会觉得我是打开了我的新世界的大门啊。但是我没有去玩它，就对。但是应该是说我会去玩，但是我是为了工作去玩，
就了解
而且我不
这样子。嗯。
但是阿里阿里，我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你有发现，就是不用讲名字，也不用讲什么，但是你有发现意外你周遭。的朋友或者是你认识人是你们公司的那个成人世界 heavy user 过吗？
有啊，还是会有啊。
你怎么发现的？
没有没有没有，就我只讲我公司名，他就讲说你们这样的游戏太烂了吧。
哦、oh. 就是
我
给你 feedback 是不是？
你有 feedback， 或者说哎、欸、你们那游戏有够难抽的、欸、
oh.
或者哎、欸、你们那个游戏为什么带你这个游戏啊之类的、
嗯、
那我这些 feedback 我都会收到过。
嗯，但相反，给你这样 feedback 的人，通常是日本人还是
台湾
人
啊？因为我做的是中文，
中文市场，
我做中文市场，我一定是台湾的 user 啊。
但 on the other hand， 虽然，但是你真的整个来说都是以中文市场为主，你会发现中文市场的操作跟日本市场的操作，在语言以外还有什么更大的差异吗？
基本上
美感啊，还是什么之类的？
没有，
颜色吗？还是怎么样？
美感没有，那个颜色一定有分，欧美跟日本的成人所强调的颜色会不太一样，
是色调的颜色。
从色调到设计，跟到文字的操作跟展现的东西。打比方好，打比方好，以成人广告来讲，
嗯，
那个欧美那边是喜欢直接看到胸部的。
哦，就是直
接
看到重点的那种，
直接马上
很引起那个 emotion 反应，
告诉你
拖这样子，
直接就是要
就是马上进入
重点，要就是走了，我们就要上
走了，
上场了，拜拜，
上车了，上车了，
对。
日本的广告是喜欢这个广告里面有情景的，
要铺陈，
有故事，
一个小小的三百乘两百五的这个大小里面，你要告诉别人有 logo， 有文案，有 copyright，
嗯，
然后还有女主角的表情，或者是这个里面有一个东西，可能你想要告诉别人什么东西，例如说可能要有梗，例如说可能什么老司机快上车之类的，对不对？打个比方啦，中文嘛，老司机快上车，对不对？那你必须要去 slogan 来引起别人的兴趣嘛，那别人就会觉得哎呦好有趣，这是什么才会点嘛？但是欧美那边是直接告诉你就是胸部，
就是很感官的，
就是一个汁，就是白色的，
嗯，
那你要不要点进来？就是这样，很直白的东西。那至于颜色相关，以色彩心理学的部分来讲，到日本跟台湾是差不多的，
嗯，
都是偏粉红、紫色。
哦，
然后欧美那边可能会比较偏红，可能偏比较橘色、橘红色。
再说一个那个，说到这颜色，再说一个那个，有点像是豆知识。其实粉红色啊，最早就是日本成人产业的颜色，
对，没有错
，pink 是
没有错。
但是他们是什么时候契机，还是怎么样去包装这个事情？
没有，应该是说就很像色彩心理学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类别，一个去研究。
嗯，
做一个设计师必须要学，特别是在日本。
对，
这个是你原本在专门学校学的部分之一吗？没有，还是你后面自己去 study 的？
对，自己 study， 然后当然学校一定都会教，
嗯，
基本的色彩学，
色彩学一定都要学。例如说，你不可能在那个让人家鼓起食欲的一个网页上面看到蓝色的按钮。
我之前看到，
或是绿色的按钮，
因为我之前看到
就。
他在讲日本不是会有很多食器吗？就是吃的东西，他们就有说食物的盘子就是不能有蓝色或绿色。他说，特别是熟食，它会有很奇怪的倒胃口的效果。
对，就是
像我啦。
例如说，你不可能在 Tabelogo 上面看到绿色的按钮。
它可能都是黄色啊，
嗯，橘色、黄色，
嗯，
因为这些颜色是会引起食欲，
就是，暖的，比较
引起，这些颜色是会引起食欲。
嗯，
而且我以前在台湾，我是做购物网站出来的，我到后来我的角色在苹果，我做的是购物台跟那个购物的网站的，对，就是帮忙建立这些东西嘛。因为我在上上一间的电视台也是在做购物网站， 的建制什么的，所以
那边有购物台吗？
有啊，其实都有。
是啊，那个的。
对啊，
很多东西。
卖什么法器还是？
对啊
，DVD 啊，因为他们是
哦，对对对，就是没有看到的什么的。
因为他们是综合台。
Tashkani，
他们没有办法收功，他们不能够收功，他们不能收功德款，因为他们是综合台，他们不像另外一个。在关渡很大间的、那个是他们有条款嘛？那另外一间没有嘛？另外一间资本的比较少。哦、我们这一间就是穷，啊，只能卖 DVD 为生。
所以你要卖周边商品、啊，
我只能卖靠周边、啊、
所以 DVD 就是那种电视节目，然后如果来不及看，他想要看的
就
直接买。
DVD,
買
但是
后来看
对，或者是卖版权的，
okay.
或是一些可能。
那你们不会重播吗？
我不晓得后来怎么样。
他这个是以教育体系的概念在发展，
他是在教育体系来的概念在发展。
他卖他教他的内容，
大家
心灵成长的概念，或是一个安稳这样子。
所以其实又回到那个
颜色
的部分
偏好。
所以吃的这件事情上，就是还有购买冲动购买或者是购物台的网站，你很多。你都会发现它都是亮色，它不会用冷色系的去设计
，exciting 的感觉。
对，你看某某那个粉红，
那好奇怪，桃红。
你看那个红，就桃红。你看 PC Home 当年那个橘色，你看
日本的甲胖内斗好像是红色的，
对之类的。
乐天也是红色、啊，
各种的想要让你放进购物车的按钮都会是红色，你没发现？或者都是橘色、红色的，就是为了让你
但是你知道我现在一直跳出来觉得很有趣的是，如果以 Mega 棒骨来说，米子红不是蓝色的吗？然后米子一不是绿色的吗？
但是他讲
他是
金的，你不用购买啊。
对，重点是米子必须是红色的。
对，但是
所以他是要叫你疯狂花钱吗？我是在想这个 astrology 的部分。
应该是说他们搞不好当年没有想，
没有
想这么多。
对，
原来如此。
对，反而但是后来他们会但是你可以针对可能每一家不同的，他们会想要强调他们的主色系是塑造出一个专业的形象，
但是我
热情的形象，
我想要拉回来，就是说你原本在你前公司就是那个成人真的是就是算一个霸主的一个地方好了。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因为坦白说，他除了所谓的内容或者就是这样子的，本质上面当然就是都是以成人娱乐这个设定出发。我比较好奇的是，他们里面会有做那种有点像是。教育训练吗？或者就是说怎么样去引起大家更有比如说 sexual 的 part 吗？
应该
因为他的 training 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很特别。
没有那个性跟吃
是
都是人类的本
能。
那就不用教。
不用教。
但是他不会到就是想要就是让大家有点就是哇我一直疯狂这样子吗？
不，没有，我们大家都很冷静的。我们在开会的时候都是一脸震惊的在讨论这个胸部摆动的幅度不够。或者说或你用多少的影格，我们广告投放广告有分 banner 大小嘛，就是讲比较专业的用词跟尺寸，那可能一个广告只能容纳 160K 150K， 你要 150K 里面去做一个几幅动画，它的胸部的抖动的格数你要怎么抖法可以让人家以视觉的错觉的方式让人家觉得它很顺，它怎么样晃才会让人家觉得它很顺。那我们是一群人五六个人在会议室里面讨论了快一个小时。
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哦，如果举例来说把内容变成是一个商品，那开玩笑说很多时候新的影像产品出来都会有那种试看员的概念，就是看评价什么的，你们世界有这个东西吗？
有，
比如说这个会卖这个不会卖，这个很无聊还是什么这样子的，
一定会有这个角色啊，因为这些都是商业啊。
还有就是脚本，
成人这个东西没有。我先讲以成人影片来讲的话，成人影片的这个流程里面一定会有创意嘛，创意之后会有监督嘛，会有个导演嘛，导演之后你还有摄影团，
他那个养成是有学校吗？不然为什么会找到这样子的人来？
不，
就
是
一个
这是一个产业，
就会有，
所以是学徒制吗？
它是一个产业，
就是自然就会、
啊、
对，就会有这样。
没有，因为我跟你讲，就像大家就会开玩笑说，哦，学动画你可能要去纽约的哪一个动画学院，然后学电影你可能去哪里？
没有，
那成人要去哪里学？
不是，
他的 concept 吗？
你不能够把成人归类为一个特别的genre。成人，我刚才讲一个重点，就是你拍摄手法，你不会因为你是拍成电影而有改变你的拍摄手法吧？ 你要是要呈现出一个主体，你要拍出一个人物的故事角色，你要拍出剧情，你不会因为 A 片成人影片而改变你的拍摄工具啊，你拍摄工具都是一样的啊。
但是我的意思说，那种 sense 的培养，
就很像说，你会有专门的人教你怎么拍 MV 吗？
因为我，
你懂我意思吗？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我突然想到，因为你最后又在专门学校，你学的是有点像是3D 那一个部分。
啊、我工作完全没有用到。
没有没有，我只是突然，想到，就是说，因为拿到一个最直接的，比如说我有朋友，他现在在做很多有点像是数位的影像的制作的时候，他们某方面的确还是要去，
我跟你
说多媒体的视觉，还
是
动画的，
只要他愿意，每一个人都可以拍一片。嗯、他没有他，
所以他真的没有门槛。至于
他没有门槛呢、啊，因为 A 片只是你呈现的内容有没有穿衣服而已。
那 on the other hand， 他有会像其他业界一样有人才缺的问题吗？更严重？
要看，因为我们已经是很后端的有广告这一块，嗯，
所以他还是有就是
对，但是他整体的游戏的广告，他整体的游戏产业是很丰富的、啊。嗯，在日本对他们来讲就是做游戏，不管是否成人，他们就做游戏，
他们就统称就是
做
游戏。
但是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哦、喔啊、举例来说，像现在动漫或者是游戏，坦白说大家都会说新兴势力，比如说中国现在也强起来了、嗯、哪里也强起来、嗯、那再加上如果他是真的做工比较细腻的地方，反而现在很多日本开玩笑动画公司，他其实也会发哈啾给
中国
的一些东西。成人产业也是一样吗？你们的游戏设计里面也是
很
会外包
很多很多很多，不用包，因为很多绘师都是
绘师是什么？
绘画的师傅，绘师、
哦、就是可能画角色的人。嗯嗯嗯。那当然，可能我可能你们对于成人产业可能比较不了解，可能在线上可能很多以成人来讲，有很多在画成人漫画的人、嗯，本身是在画正，平常是有在画一般的。动漫
画作，他那个像 freelancer 的 Haju 的，
就是
没有，他们是自己画兴趣的，他们是完全是画兴趣， oh. 他们都画兴趣画，画成人是画兴趣，因为他们能够画，他们都画完之后就是丢成人的就丢这边，一般的都丢这边、嗯，对于他们来讲并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区别。
天啊，我们这样问问题，大家会觉得我们把成人产业搞得好无聊。
但是其实我只能讲说，成人真的没有那么的特别，
嗯。
它就是一间很正常的一间公司，
它就是一个
而且对于我们来讲，
它福利好吗？我们问一下很现实的、
福利其实还好。
是吗？
福利真的还好，福利还好。
可是我看它开的薪水都蛮高的，
那是因为它是年封制，没有 bonus
哦、所以大赚也没有，
所以
没有，我们是没有。
你就是连正社员都不会因为你们达成业绩，然后
不会
两年 bonus 两次 bonus 没给，
都没有，
那真是心如止水耶。
基本上大家进去就是
把做好事情，
对，做好自己说的事情，然后分析数据啊，然后我们针对这个广告来讨论里面的素材好与不好，来分析性癖到底，哎，这个广告要用怎么样的素材，要用长头发的、短头发的、大胸部的、小胸部的，还有什么？我们用各种的大，我们用数据去分析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很理性的方式在做这件事啦。
就是拉回来，就是说，你刚才说你们公司是用就是年俸制的，但是你们公司内部应该也是会有，因为你们毕竟是大公司，应该也是会有所谓的 KPI 跟升迁吧？
有啊。
但就是会调整，
没有什么特殊，你觉得
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没也不会给很多，如果有达到的话，
我不知道哎、欸，真的太哦，这是如人饮水冷暖之气，搞不好有人喜欢呢、啊。
好，那接下来拉回来就是说，因为你有说你在那边待了几年，大概是2-3年吗？还是
4年？
在那4年之后，你后来就有一个就是真的创业的一个挑战的可能性。
挑战。
你那时候是先有正职兼着创业，还是你就直接辞掉去创业了？
哦，其实我人生一直在创业的路上，
应该是因为 这样说好了，我记得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有在工作，可是你那时候你也是打算就是在创业还是怎么样，反正就你一直都有在外面自己
接不做的事情。
对，
但是你后来
从大学一直都是劳碌命，
但是 Ani Alahe 你正式真的到创业这个，你那时候就有直接真的就成立一个先帝法人吗？
我那个时候的我到后来基本上我后来比较我跟朋友合资，而且基本上我是以工作签的方式转去，我用工作签的方式转去。
哦，所以你也没有换成经营管理的那个，
所以等于就是说，你朋友就是你的合伙人是你的老板的意思。
对
，OK。
但是他就是用经营管理，
对对对
，OK。那你们那个时候之所以觉得有这个机会可以做这个创业的 background 是什么？
背广就是，
比如说哦，东京奥运要来了，商机无限这样子。
没有，应该
是第一个啦，这是第一个，一个是奥运，
嗯，
然后第二个是那时候的，饮料的这个产业兴起嘛。
哦，
珍珠奶茶，
台湾的饮料的那个
的料
摇
摇
杯，
摇杯，
嗯，
对，就是波霸奶茶的部分。
嗯，
那但是。在日本那个时候实在是太泛滥了，已经泛滥到一个不行，那泛滥到就是已经很多是假的台湾的珍珠奶茶，很多挂台湾的名义，但其实都是可能
中国
人开，
还
蛮多的，
或者是他们直接就是一个集团，就是教你30万开一间店，
像什么廖老大那种加盟店，
对
加盟店不要讲名字了。不乱讲，
有点
惊哎！人家搞忘了你在开机的车。
OK， 然后呢？
对啊，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嘛，就我们想要把台湾真正的味道带进来。那我们就是刚好有这么一个缘分巧合啦，就是朋友认识老板的那个合伙人的那个模式，就是想要把整个台湾的那一套带进日本。那我们是连原料都从台湾进，除了牛奶之外。
所以说穿了这样子的设定，以你那时候观看，特别是东京或者是日本这个市场，算是少见的嘛？是第一个
非常少见，
很少，
因为它是全部连糖浆都从台湾带。
但是原因的背景就是像你说，
就是、
你想要
原汁原味，
原汁原味的想要把台湾的味道带进来，想要让日本人也喝得到什么叫台湾的珍珠奶茶。
可是
I want to tell you what is Taiwan。
From the Hong
Kongese
people. 可是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我记得的话，我现在听起来，我会知道，就是说 ，OK， 你是为了就是要把台湾的珍珠奶茶原汁原味带进来。可是我记得那时候是因为你应该也是副业很成熟了，所以你觉得可以开公司？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我一个人，我那时候很多副业哦。
对，我记得你那做超多。
我很多副业，我那时候的我的副业的收入是我正职的2倍嘛。
对啊、
所以说我才会有，所以才
有
那个
最多的资金流，
所以才有资金流可以开店啊、
嗯！
不然一般人怎么可能？一般上班族可以
副业变那个？
对啊、
嗯。
那相反的，当然除了那个时机，还有就是说，你觉得那个商机有那个意义之外，你大概正式下定决心要来做这一个投资前，你身上我们看一下说，因为创业家通常都要有一定的就是运转的资金的一个 ready 嘛。你大概是准备了多久在这个上面？
哦，因为其实我自己一直都
陆陆续续都有
在赚钱，嗯
，
然后但是我那时候其实我另外我在香港有自己开了另外一间公司，
他很厉害，
我是在海外有一间公司，
对，
然后日本这边我是跟朋友一起合开一间公司，
所以你在香港公司是你100%独资的，
对
，OK。
就是，
但也是接 case 用的吗？
接 case 用的，现在就关掉了，现在关掉了啦。
怕很怕被那个，对不对？
对啊，我很怕被查。对啊，乱讲，对啊，早都已经关掉了。
那你日本的这一个投资到，反正除了有资金流的一个准备，然后另外。做这一个部分，你从决定然后真的下去做，大概整个运作的期间是多久？
从我开始要开店，想要开店，到就是朋友找我开始说服我一起下来坐马，辞职啊，被说服， 一直到我真的辞职下来
做执行，然后真的开始 run 了，
开始 run 一年吧，筹备一年。
可是我记得你那时候就是
辞职半年，
就是说你开了店，店开了之后没多久，我觉得你是很快就抽身哎、欸。
对啊，两个月吧。
对。我吓到，因为 我就想说你不是弄很久吗？你怎么这么快马上就是说走就走？
相反的，在可以分享的前提之内、
对，
会让你觉得需要做这样子
马上
切换，就是抽手的一个原因，或者是 致命伤是什么？
你看到什么问题？
致命伤的
是商业模式有问题，或是人有问题，
还
是怎
么 样
这样子？
我觉得有人的地方就有事了。
但是相反，因为你们那时候在合资的这个前提里面，因为我至于我人跟人的合资是一个很 sensitive 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对，
那跟你一起合作人基本上就是大家都是拿一定比例的钱出来做，
对对对对对，
那每个人的雅固瓦利就是角色分配也是
分
担的，
都分配，
那大概是什么样的点会让你觉得除了就是人的信任感以外有什么具体的损失发生了吗？
基本上没有啦、
但是你的 sensor 就是觉得
我的 sensor 告诉我说、欸、其实我已经体验完整个开店的过程，到店
也
开始 run 了，那店也运作起来了、我人也找到了，系统也在跑了，然后广告也打出去了，我们除了 NHK 之外每一间电视台都上过了、然后日本的女性杂志我们都上遍了，
所以有一个 milestone 了。
基本上我对我来讲，或者是说可能从店铺的系统设定啊，到前期的一些工作啊，我虽然没有像其他两位的、合伙人这么的辛苦，有去学煮茶，他们去、
就是、真的 operation
的，他们真的有跑下去学
现场的 operation，
对对对对，之外基本上我觉得
你该做的你都知道了，
我觉得好好，我觉得我学完了。
但是 on the other hand， 当你学完之后，你原本是想说，哦 ，maybe 它已经是一个成熟可以自己 run 的系统，所以你就会想说，哦，它已经有稳定的现金流，所以如果以我的想法，因为我自己现在在创业嘛，正常就会想说，那可能我就是再把加盟店的数量加出来，或者就是说，可能就是在以这个 base 在创造不同的商业模式，比如说开玩笑啦。我现在先做珍珠奶茶，可是我接下来可能做台湾其他小吃还是什么、你那时候反而是就是说哦，餐饮业反而就这样就好了嘛？
对，应该是说除了刚才我虽然讲人，其实比起人的问题，我会觉得可能它背后的有很多牵扯太多事情，那它的变数过大，这个变数大大到让我觉得危机感很重
哦。
那我是一个会对于危机感没办法处理的话，我觉得我会觉得我不如放手的人，因为我觉得假如我不踩刹车的话，我可能我会赔的更多。
但是 on the other hand， 那时候的确已经有实际产生所谓的财富损失了吗？
没有，基本上很早，因为才刚开幕的第一天，其实我就已经觉得我该撤了。那我给我自己，
因为这中间是有一些已经多少有一些征兆了，
多多少少，对，感觉得到。比如说可能对方会可能有很多原因啊，例如说可能会想要在一个很我们讲说在一个很华丽的街道上，
对，
他想要剪红布条。
OK， 觉得就是有一些
压
力看大
货，但是这种想法可能不是日本这边可以理解的。那或者说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啊，包括可能就是华而不实的言语方
式。可是应该是说这个店应该不是你跟你朋友百分百吧？
不是，
对，
我们是以合资啊。
对，就是说不是就是你跟他。这个店里面不是只有你跟他，应该还有其他，
还有其他的。
对，但是那时候你决定要离开，是跟你合资的那个人那边的问题比较大，还是说
是
另外那个？
哦、是应该是我跟我的朋友完全没问题了。
OK，
我跟我朋友们，我跟我的朋友们都很好，都没有问题。
所以 on the other hand， 你那时候发现这样子。
但你走了之后，会不会对你那朋友造成？
应该说我是跟他讨论了一下。
Okay.
我的朋友是建议我先走，
但是他后来也是接着走，
对，
就是你的老板的那个，
对，因为他觉得不好意思啊，就我朋友觉得说他把我拉下水，
然后还有就是他认识比较 对方比较久这样子
之类的吧，他其实也没有，但是他就是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啊，他
有一定的道义的考量，
他对他道义上的考量，觉得说他把我扯下来拖下水，
至少要让你先逃走，
对他觉得不好意思，他觉得说这样子反而影响到我什么的，
嗯，
那我就是把我的股份就卖给他。
但是相反的，那时候的时间点是疫情前后了吗？
刚好疫情开始的时候，
所以是2020年的事情。
2020年的事了，
那
2019年年底，2020，我们2019年10月开幕的，
嗯，
然后2020，我是11月还是12月的时候，我的股份就脱手了。
你很早啊，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两个月吧，两三个月吧，
就是他开幕没多久，我们就有一起就相约，然后就说我就跟你约在点，然后我们就。
对啊、
可以喝一下这样子，
对，去喝一下，然后后来就再下一次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店还好吗什么的，然后他就跟我说没有，我把股份都让给朋友了，那我整个吓到，有什么？
但是相反的就是说，那一个那这个切换之后，那当然后面也有实际遇到疫情什么的，那先不管那一个事业经营的好不好，你那时候就是蛮当机立断的，就去找回政策员的工作嘛。
应该是这样子，我那时候我就是哎，反正。
顺便休息吗？
对我来讲就是
还是有 case 可以接之，
反正还是有 cash flow 这样。
对，就是我那对我那时候的我来讲，我就是想好好休息。而且那时候我说真的，我可能我之前有赚的钱，其实还有剩嘛，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想要
在日本还有一点悠悠这样，
在日本
玩
一下啊，都好久没有玩了，在日本那念书工作都没玩过，然后就跑去京都找朋友。
就是真的在放松，
在放松，然后很有趣，就在京都泡温泉的时候，有一天在那个泡温泉，那个很有趣的泡温泉，然后乡下的地方，然后跟我的朋友泡完，哎，边泡的时候就边聊天，那几个大男人们还聊什么？聊工作嘛，哎，现在要找工作怎么办？那又不想找工作，但现在又想要找工作，然后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哎，在穿衣服的时候，我出去想要休息一下，穿个衣服，然后接到一个电话。哎，秀嫂吗？那是你吗？这样哦，对啊对啊对啊。哎、啊，我们这边有缺，你要不要回来？
就是你原本
之前
有
找
他们，就找我问我要不要回去。
所以找你的是你以前主管吧？
他们其实没有，他不是我主管，他其实
是比我是其他部门了吗？
因为同一个部门，但是他是比他是我的前辈，
oh, okay.
但是我进去的时候他离职了。
哦，然后后来他又回锅的意思吗？
对，他回，然后到我离开的时候，他刚好回来。
回锅，
然后就是我们公司原来回锅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嗯，
但是原因是什么啊？
没有，他也好像也是听说啦，听说是我那个主管，
去
他去外面开了一间公司。
哦，然后把他带出去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后来都没有，他出去外面开工，单纯开自己。
嗯。
然后后来好像也是
不太 OK，
不太 OK， 他就回来。
哦 ，OK。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是问说，哎，你要不要回来？然后就回去。
所以他是外国人吗？
没有，日本人。
OK。
所以你从决定离职，然后有这一个投资的转折，然后再到接到这个电话回去，这中间有到一年吗？
差不多。
但是
刚好休息一年。
刚你有休息这么久哦？
对啊，有啊。
但是因为他可能都会有一些 side project 啦，所以
我的 side project。
那相反就是说，因为坦白说你这样子的这一年就是真的有遇到所谓疫情的影响嘛，那以你 freelancer 再加上，因为我不太清楚你的副业会有什么样的面向，包括广告投放也是怎么样，对，它是真的有实际影响到你接案的吗？
非常影响，就是疫情对我的影响是我的人生被拖慢了好几年。
什么意思？
可是你不是本来就要放松吗？
你是说因为他可能对你造成的损失，
对造成的损失，
然后你原本的一些 life plan， 靠你像说结婚啊、买房子还是干嘛这一类，
或者是当老板开两家店之类的，
全部
被打乱，
全
部
都打乱。
那相反的，在这样子的挫折里面，你有没有反而不小心反而获得一些好的部分？除了女朋友之外。
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我女朋友了吧？
知道会听，
他现在在跪主机板。對對對不这样讲，在 on the other hand， 比如说，因为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如果你仔细，就是我们这样一路跟王神谈下来，你其实至于我，你做的产业或者是工作面临的
面向某方面是真的是很人性的东西，
对，
宗教啊，或者是我们说这种游戏还是什么。但是相反，比如说，就像你连在这种成人产业，你都可以是用一个很 professional 的态度在面对这些事情。其实某方面，我觉得你算是自己掌控情绪或者是 EQ management 做得很好的，但是
应该是吧？
这样子的人，其实相反，在挫折的时候是更容易垮掉的，特别是经济面，或者就是你又在海外，你的整个 plan 都被打烂之后，你那时候有，那除了谈恋爱之后，你有觉得有什么样的方式之余，你是可以获得一些力量或平静的吗？打坐吗？还是什么之类的吗？还是看食物？
没有，应该是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件事情。那时候疫情的时候才刚开始，就已经开始有一些人感染了。我记得你那时候就在生病，你是不是也顺便养病养身体？
对啊，是啊，
对
是、啊，
因为他那时候
我记得就是
住院什么的，对，然后身体不好嘛，对对对之类的。
但是那个
难怪也差不多一年，
算是你人生里面第一次真的遇到比较大的这种医疗的。
没有没有没有，我这辈子都一直在看医生啊。
他身体，
我的身体其实很差、超差的。但是我是疫情这几年变得比较健康
啊。你那天就是真的有调整你的步伐，
有调整你的作息吧？
没有，
我
是作息一样烂、哦，但是一样三四年才睡觉。但是相对的啦，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疫情这几年，可能是因为上班模式的改变，所以我变得比较容易调整自己的生活。倒是真的，就是我会比较以前的我可能会让自己塞好塞满，就是我一下班我就会冲去跟朋友喝酒吃饭看电影干嘛的，然后搞到深夜才回的家，然后反正一天天都外食管他去死，然后我也不煮饭，反正厨房是摆好看的，然后但是煮起来就烂掉了，就很好笑拍照。
他每次煮的时候真的是黑暗恋。
哎，没有了，我现在煮的时候好吃。我让你看看，我最近
你应该很厉害。
你现在是食神了，是不是？
我现在变食神
了，真的是。
但是这疫情这几年对我来讲改变很大的，就是我变得比较会生活。
这其实反而真是 good for you 哎。
对啊，因为以前的我只会赚钱啊，我他妈这个赚钱机器。就是我
有没有听到？如果要找人肉，人肉提款机器的话，
不是
人肉提款机，
不是不是我，因为对我来讲，我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所以我会
还是算很努力要去做一些事。
对，但是我是很努力想要赚钱的人，但是因为我对我来讲，
为什么你会想要特别的那么想要赚钱？因为其实一般中二来说，中二的人有中二病的人，他们就是对工作是。
不是因为你，但是因为你越中二，你需要养你的兴趣是需要钱的、
啊。
你说是很 real， 就是 being 很 realistic 在看这些事情。
对啊，因为你看，我要买一个65寸的电视，
okay.
我打电动才会爽。那我假如我只用一个27寸的萤幕打电动，我爽不了，那我赚钱的意义在哪里？那我就赚钱能够买65寸电视的话。那我为什么不好好赚钱买大点电视来享受我的游戏体验呢？对不对？
我觉得你还是有把赚钱跟花钱跟生活跟反正我觉得你有抓到自己的一个平衡点。
对，就是但是可能就会对啊，像我懒我就买那个自动的开关灯。对啊，对啊，就是你知道赚钱
要干嘛，就要花钱，就要花、
啊，花钱啊、对不对？
但是 on the other hand 呢，反正你上一次的这个不小心的投资的这件事情，创业的这件事情，如果再有机会，你还会想要认真在创业吗？
会。
那你还是会想要
更倾向一个人做吗？还是不放弃？
不会、啊。
如果有好的 partner， 还是愿意合作？
对啊，当然、啊，因为对我来讲，每一个人的机遇都是特别的。你不能够说因为我切到手了我就再也不煮饭，是吧？那假如说你永远都这样子的话，一个人是不会成长的。
那你想要再继续就是说一样就想要往实体店面嘛，就做吃的嘛、
欸、应该是说对我来讲，我
你想要再往挑战什么样子、
欸、因为我本身我的人生就是一个不停的挑战啊。
嗯，
对，人生就是不停的挑战嘛。曾经我看九把刀的书写的现在还有人记得他吗？
有，
现在有人在看那书吗？
有，知道。
但是阿里阿
内，年轻人小时候的我，我有被这句话鼓励到。
阿里阿黑，我们这次请汪森来跟我们聊的一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我真的觉得这人很妙，然后第二就是说我觉得他待的产业的一些经历跟看到的东西也很特别。但第三个其实又拉出一个外挂，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上一集有提到说我们之所以会结缘是就是神秘组织嘛，但汪森也是我在那边遇到里面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汪森也算是因为我们算同一个世代，我们真的算同一年出生的，可是他是少数算是会更积极去参加所谓在台湾在日本的台湾的商会或侨会。那那一个契机是什么时候你开始想要去 get involved 这件事情，是来日本什么时候开始？
我来日本之后的我记得应该是2016
2015。你那时候在念书还是在工作了？
在工作了。
工作第一两年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非常
有什么契机呢？
没有，很单纯，就是去台湾料理店吃饭。我还是台湾料理，我就坐在那边吃饭。然后隔壁桌年轻人。
就被搭讪。
你为什么会来这边吃饭？你怎么知道这间店？哦，没有，就因为觉得好像很好吃，朋友介绍，对，然后就，对，就被加了
老板，
然后但是其实，没有，不对，
有那么刻意。
在那个之前是我有，因为我本身认识很多朋友，有一个必须要讲，我一个兄弟，就是我一个朋友，我很要好的一个朋友，
台湾人，
他的男，对，台湾人，他的男朋友是抢劫。
他的年龄算大了吗？
没有，比我小，很小，他是在日本长大的，
所以所以原则来说也是真的跟你差不多世代的人，
还
比你小，
都还比我小，但是在日本长大的第二代，
但是他会参加这个事情，是因为他可能是做商人的，
因为他父母，
因为他父母亲原本也是这一个。
对，然后我是因为这样慢慢有认识到，原来有这么一个
组织在，
这一些组织有四五十个组织在。
有这么多，
在日本的台湾的组织有四五十个。
我记得有我们有一次采访 Jessica 的时候有聊到这，因为
他什么台大也有，
在日本的台大校友
就有两个，一个是什么真正，
对啊，
也不是说真正，就是就一个。
而且我讲的这四五十个是登记在侨委会下面的。
你是说台湾的官方
的官方侨界，在侨委会下面登记认证的？在大使馆下面有四五十个是有认证的。
那你这样子实际去往来之后，你有什么样有趣的发现吗？
基本上我会觉得他们就是老的我们，
因为我们本来那个我们也会老啊。
对，就是我们慢慢的会变成这样子。
但是你所谓的是指年龄层还是风格？
年龄层跟风格吧，我不知道，因为对我来讲，台湾人就是一个 community 的一个概念，他们只是没有 Facebook。
然后所以他们用这样子的方
式
把人串起来，
他们当年是用这种方式来互助的，那只是他们现在学会了用 Line， 所以他们就很多 Line group 啊，然后很多韩，对，韩粉啊。
但是阿里阿拉
开心的呢，
我觉得阿里阿拉黑因为桥华侨相关的这个组织，其实之于我他很像既有的一些组织的综合体，我举例来说，我个人的理解有点像是我们开玩笑说狮子会，所以它是商的嘛。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有点像是同学会或同乡会，这是一种嘛。然后再来的话，可能就是说所谓的台，就是有点像刚刚的同乡会的概念，可是它可能也因为地缘或者就是因为一些契机，就是有点像是因为台湾人某方面也不会像。韩国人或者是像中国人弄一个 China Town 或 Korea Town， 所以他们可能用一个最软性但是还是可以持续在做互动，那里面当然也有 local 在日本的台湾的宗教组织，他们其实也是一个派别嘛。那以你比如说以你的年纪，或者就是因为说出来你也不是做，严格来说你有自己投资有创业，但是你不是像那种真的需要去很用力拉生意的那种商会嘛。但是我刚刚为什么第一个会先讲到狮子会的一个概念，因为其实很多人加入狮子会与其说是卖一个 community 的维系以外，其实很多就是为了做生意这样子。那侨会其实本来有趣的是，就像每一次像上一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讨论到一个部分，就是说汪森在以前有机会去看那个很大型的宗教组织，他其实有提到宗教或者是我有举例说的农业或者是这种医疗，它其实是一个很软性的国民外交。
对啊，
那 我其实算后面比较晚来日本的，但是坦白说我也发现就是这几年比如说台湾祭或者是台湾相关的一些 event 其实算很成熟的，一直都有人在运作、嗯、先不管它的好坏精彩度怎么样，但是就是有人真的默默的在植入台湾的这个事情。那相反的，当你真的在这个组织里面看他的年轻层的比率是怎么样，然后积极的互动的感觉是怎么样，做世代交替还是怎么样？
他们现在目前遇到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年轻人不足了。
他们平均的年龄层以你看大概是怎么样的
感觉？基本上最年轻的大概就是四十几是最年轻的、
嗯、那跟我们差不多啦，我们也快四十了，
我们也快步入这。
但是其实越年轻的反而是他们的这些人的儿子跟孙子，他们会来参加，
所以就是世代交替的感觉，
会有一个断层，
但是某种程度，但这个断层就会很大，这 gap 很大，他们就会觉得，而且他们就是某种程度已经很成功的台商嘛，相对他们可能这些小朋友们是比较不愁吃穿的，但是那他们来参加的目的就某种程度就真的是交朋友，
交
朋友，
就 community 的概念。
那到后来基本上现在的商会，其实日本也是，其实日本的商会比较。这几年应该有在改革中啦，还在努力中，因为它其实它是一个，因为只要关乎到人的问题，问题就很大，因为你必须要组织变更，组织变更你必须要成立，特别是日本的法人，你必须要先成立章程委员会，
就是、
然后改变章程，
有点像管理的一个模式规范。
对，你的章程委员会，你要遴选章程委员会的人选出来，改变章程之后投票决定要改变这个章程，然后这个改变的这个候选人又必须要有一个选举的制度，所以要改变一个组织非常困难。但是相对的这些年不得不再去做改变的话，就会真的会有世代落差。因为台湾的年轻人并不需要加入商会就可以过得很好，
因为开玩笑，
对，因为说我讲一个难听的，就是说，因为你是因为因缘机会，你认识了就是你那个朋友第二代，所以你才知道说有这些组织。可是说真的，我要是不认识你的话，我根本不知道居然有这些组织。
还有就是说，以我自己，因为我们现在毕竟有自己在做生意嘛，那我一开始其实也是辗转，就是有跟汪生哦有聊到，所以我去看看。在日本做生意的人们是什么
样
的感觉？所以我其实有去参加过一次，还我应该只有一次，
你应该一次而已，
就顺便跟他说，因为他也算是高阶人士，所以我就混在旁边看看他们在干嘛这样。但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因为我有其他台湾的朋友是纽约的华侨，然后他其实才大我两三岁，然后很妙的是，因为纽约的当地的华侨的 community 其实就是跟汪神现在讲的一样，很多就是爸爸妈妈。那家里其实也都很有资源，都很这样。那再聪明一点，可能就是跟当地的华人界，所以可能跟韩国的，或者是跟中国的，有一些东西。但说穿的都是还是在搞 party 什么有的没的，
没错。
然后还有就是说，早年的侨委其实，因为你知道党国这件事情，所以很多其实就是简单
的
说都是蓝色的，简单说就是国民党。然后再疯狂一点，就是以前的很多。外交部或者是台湾的官方如果要办一些 local 的活动，找的翻译人员反而很多，很多都是就是活用这些华侨的资源。但是 on the other hand， 在现在比如说做生意或者是在更寻求所谓更专业的商业人士的时候，大家其实就会 figure out 说，哦，你要去跟日本谈判生意跟你会讲日文是
不同的
range 的事情。但是 unfortunately 至少以我们业界来说好了，因为我们的业我是纺织产业，我们算 maker 这几年来日本参加展用的一些翻译的人员，坦白说还是很多是仰赖侨界的妈妈们，因为就去打工嘛，会讲日文，绝对日文没有问题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刚刚 Smile 其实有点到一个部分，还有就是说我想要提及的是，我们后来开玩笑说我们原本结缘的 WIJ 或者就是现在东京的人士在做的 audience， 现在的人有机会来日本的原因跟背景意外的跟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考量又都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然后重点是就算来之后，可能也因为现在的年龄层还有就是大家的环境背景，什么这样子的 community 的参与有没有必要？
基本上，以一个过来人来讲，其实没有。但是不得不说，他们其实里面
还是有资源，
还是有很丰富的资源。
对啊。
那我为什么要讲说没有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你刚来日本的人，除非你是已经准备好了投资要开公司，
嗯，
不然你进去是没有意义的，你只是缴会费当会员。但是其实它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是针对于在日本开设公司的年轻人，
嗯，
还有其实有很多，为什么我会觉得，但是就很挣扎，就会很想说啊，到底要不要介绍这个东西，或者不介绍这个东西？介绍的话嘛，你可能进来你会觉得我在浪费钱，我又学不到东西，或者是都只是可能听老人家们在讲话，在讲他们的当年的故事。但是另外一块，其实它是最直接能够对到台湾政府的一个连结。台湾政府对于台湾在日本的台湾民众的一般传达资讯的方式，其实没有到这么的先进，
而且没有那么深。
对，没有到这么深。他们没有，他们没有深入到说可能在每个打工板都会去发文干嘛的，什么那种网络小编没有。他们只能靠当地的侨界来去散播这些可能啊青年创业的补助金啊之类的。我常常觉得天哪，为什么这些资讯都没人知道，
没有人、啊、
但是我问过其实基本上能适用的非常非常少。
对，
因为我是 real player， 我试过、
嗯、对对对，
在疫情期间我 apply， 基本上我觉得这样。我点出另外一件事情是，我刚刚不是有提到我在纽约有侨胞朋友吗、嗯、他后来其实有直接有点杠上侨务委员、嗯、因为简单来说他们就是百年不变的人，那他们是会有资源，但是说穿了，如果你是真的想要做一些更 ambitious 的事情，是反馈到你的国家的话、
嗯、
世代交替毕竟是一件事情，还有就是说你对这件事情的坚持跟积极度其实完全不一样。但是 unfortunately 台湾其实这几年可能因为政党轮替或者是资讯的很多发展，已经多多少少有在动，不一定动得好，但是有在动。侨界真的是永动城，而且这个东西是纽约那边，我说真的是啊，受不了什么的。我说对，这就是这样。但是你如果没有去 care， 或者是你没有关心，它就更糟。
这个就会是一个很两难的点、啊、因为我在里面看到了僵局，
嗯，
但是我也不能说看不到希望，但是。愿意来参与这件事情、参与改革的这件事情的人，其实少之又少。
因为第一个我们就不知道，
知道
然后对，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进去了之后，我讲一个实际的，就是说，不管是可以自己付出，或者是得到，你也不知道你可以得到什么。对，
没有错。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就每次人家我会非得要等到别人
特别来问我。
嗯，意见我才会讲，有什么看法才会讲、
嗯、
不然我一般我是不会讲，我会觉得 不要浪费时间、
嗯、
真的。你其实你听完之后你只会一个哦而已。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是啊，因为早先来日本的前辈们有一票朋友是因为比如说异国结婚，然后还有就是说真的是辗转来这边发现有比较好或比较快的赚钱的机会。
嗯，
那还有就是说可能真的就是因为以前的这种知识落差财，它还是有可能可以累积到一笔财富的。
嗯、
没错。
那只是第一个，就是说现在有机会来日本的人，那除了留学啊，除了工作这一些以外，其实跟以前比起来，来的人的面向其实多很多。那真的在 local 可以做到创业的人，因为我之前就有开玩笑嘛，像至少以我 case 就是非常非常 rare，、
嗯、
就是说，哎、欸，为什么会有一个台湾人，然后在这边后来反而是创业，然后。做的东西这个，我后来就想说，真的有那么少吗？结果后来辗转听，就算有很多面向，其实是无法参考的。那
没错，
像这样子这么 rare 的人，他都第一个就是人已经很少，然后再来就是说，这样子的人其实才是真的比较想要再 invest 在这种 connection 的 build up。可是就算是这样子的前提，连我
都
会觉得。爸妈可能优先顺序没有那么多，虽然我每次都会偷偷跟汪晨说，你如果哪一天 A 来 A 来苦难打，我再去当你的军师。
没有。
对，就像我现在就会 Q 马克，我说慕黑精品，我说你可以出来，我说你这桥网就看看怎么样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今天我们其实请汪晨来跟我们就是聊这一个的最大的原因，就是说回到我们刚刚说，就是汪晨也算是我少数。看到比如说在日本除了很认真工作很认真玩以外，他意外就是会有很多面向，算是包括我们这样讲的这种公共事务，或者就是说因为 Wilson to be honest
现在还是过去还是有香港的那一个很大的影子，或者就是这本来就是他的 roots， 你为什么反而会对于台湾的这些事物这么热衷？
因为其实我真的没有特别去想过，但是这几年可能或许默默的觉得有个答案，就是假如我现在不参与台湾的事物的话，可能就没有下一次。对，作为一个曾经的香港人，我对于能够选择的这件事情是替台湾感到开心的。
可是我想要问的是说，你是九七之后马上 就去台湾嘛，但九七之后它其实怎么讲，香港不是马上就变成像就是黑警 啊这种事件，但这中间你是就 你自己就觉得就是已经不一样了嘛，跟你小时候的香港就是英国的就是不一样
了。过了1997年7月1号之后就已经很多不一样啦，
就包括
马上
Okay.
光是学校我都不一样啦，我的下一届我是全英文中学，我从小学
英文，
英文
因为
我的下一届全部都是中文教学，
就变普通话这样子，
没有广东话，但是教科书都换成中文了。我们以前只有中国语言跟中国历史是用中文
教
之外，其他数学化学都用英文上。对，我们是这样子长大的。那在我们下一届我们全部的教室都变成中文，那可能在我毕业前的几个月，我们这辈子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唱英国国歌，但是却在回归前的几个月要我们一定要学会这首中国的国歌。对啊，那我就会觉得啊，好像有一点点默默的就觉得有一点点绑手绑脚的感觉。对啊，那当然自己也没有说啊好抗拒到受不了，而是我觉得我想要有一个选择，我想要试看看，我假如有能力我为什么不试看看，那我假如有能力走出去呢，我为什么不走出去看看。对啊，
可是你是喜欢香港的啊。
我喜欢每一个地方啊，
就是说你不会你是
讲对
就是你
那个应该是说对我来讲我不是一个熟地主义的人
哦。
我对我来讲
okay, okay.
我对于家
是很清楚知道自己 identity 的，
对，我对家的概念是我在这个地方有在缴税啊。那我在这
个地方，或者是你人在哪里那就是你的家，
对、
啊、
对、
啊、因为你不用 argue home。
对啊，就是我人在哪里，哪里就是我家，你为什么硬要说我家在哪里，然后你要我去非得要那个东西不可，
那些
对啊，买栋房给你。对啊，
那 on the other hand 啊，虽然就是陆陆续续，我看你，我们刚刚今天刚好来的时候又聊到说，日本你在日本十年了嘛？
对。
那当然，不管怎么样 ，maybe 接下来的一个永居权还是什么的这种，
搞不好我就跑去英国了。
on the other hand， 你还会再考虑 relocate 其他的地方，如果有机会的话。
对啊，对啊，对我来讲，人生是一个是一个不定数嘛。那假如说有机会有那个姻缘。刚好可以去，我为什么不去？对啊，那假如说条件可以变得更好，那我为什么不试试看？但是有可能就会苦到另外一半啊。但是要前提就是看另一半
愿
不
愿
意配合嘛，最后是
一起这样子。
对啊，但是他搞不好跟我讲他要回台湾。那我
不好说，到时候我们这一集再拿出来 retrain
那就再看看。
不好说，但相反的，那这一集其实陆陆续续聊的差不多。那汪森其实最后面讲这一段话，因为坦白说，汪森自己在过去实际不管是做内容，或者是做这种 media， 或者是到现在这种很多辗转广告什么的，其实你做一个很大的概念，就是所谓的思想传播，就是你是在植入一个概念，或者就是诱起一个想法。
基本上对于我来讲，我一直都在贯彻我自己的概念，我就是我的这个概念吧。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那坦白说，举一个就是最后真的有点牵扯到现在的一个社会，就是说大家都会开玩笑说台湾现在媒体状况很糟，或者就是说媒体都会变成一些特殊立场的小玩具。那 on the other hand， 以你就是刚好也有香港这 background， 跟你有台湾然后日本这样子，以你现在看，你觉得台湾 整个大环境。因为至于我你很酷的是你有你很强哈扣的、嗯、就是你有你自己的主轴、嗯、可是这个东西是比如说你很认识你自己，或者就是说你反而就算有不同文化自己下面，它只是更坚信的你自己喜欢跟不喜欢什么。但是台湾现在其实更辛苦的就是说多数给你资讯包括所谓来源的媒体现在就有一点奇奇怪怪，
就是红媒入侵嘛，真的是没办法。
对这个部分，那相反的就是说，你觉得如果不小心，因为我最近其实有机会，我都会想，如果因为我来日本刚好第六年，如果当初没有离开，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会怎么样。
应该其实我觉得，以一个外国人也好，或是一个
就是
在台湾长大的立场。我或是在台湾做过媒体的一个立场来讲的话、台湾人要加油这是最重要的这个加油其实很语重心长的，就是其实台湾的民主一直在成长、但是它成长的机会太短，它就是、大家都还没有怎么样学会什么真正的民主是什么、大家都可能只会将民主挂在嘴边，将言论自由挂在嘴边，那他们对他们还很浅，他们没有经历过所谓真正的
突然不见
的这件事情、他没有理解到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复杂，所以相对的，但是以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思考模式来讲的话，现在的台湾，他还在学习什么叫资本社会，因为该怎么讲？我们讲红媒入侵好了，讲红媒入侵。讲那个资讯入侵、文化入侵，那个抖音、小红书、有的没有的，可能各种的简体字，各种的有的没有的东西，
简体说法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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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文化面上的
这些东西，其实假如今天当这个大环境与社会，你的资本你没有做好正确的保护，你让这些东西，当然啦、资本社会本来就是这样子、那你就是你有钱你就能够做这些事情，相对的你当你开放了这一条路，你就得要承受这个社会要变成那个样子的心理准备，你不能边哭说啊东西都不一样了，但是你却用得这么开心，你不能一直在你一直享受着爆料文化，你一直享受着被假账号操弄的社会，你愿意看这些文章，但你却边靠北说人家在入侵你，那这个是很让人家 confused 的事情，因为你本身就享受在这个社会里，你只能够自己说不。
我觉得这个部分你说的汪神说的部分是大环境，我觉得对于人性的这方面，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们反而是可以用一种比较就是旁观者清，还有就是我们已经远离了那个混沌的那个当下，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子，我自己可以用这样子的角色去看。然后我觉得现在比较恐怖的是说，就是台湾人知道，就是说哦，我觉得比较恐怖的是，我们这一代应该要像你说的要加油的这一代。可是他们反而是不在乎，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就会觉得那就这样子啊，那如果真的怎么样的话，那也就这样了，就是好像自己先弃权。
是啊，但是假如说这个就是他们的选择的话，
对，当然我们也是
尊重，这个就叫做没有，这个我们只能尊重。
对，
这个是很，这是我要传达的一个概念，就是。今天假如说台湾民众选择了那条路的话，其实我们在该，那我们其实只是少数。我们只是，其实我们这么紧张或或许也好，就是这次投票嘛，这是九合一，这是九合一，我就觉得，
怎么会
这样？等一下，该不会我才是那个同温层里面的人吧？
很厚实，
懂我意思了，懂我意思。我的同温层有这么厚实吗？厚实到我一点征兆都感觉不出来。那我要反省。其实这一点是我要反省的。以一个媒体触觉变得这么不敏锐的自己来讲的话，
应该是说，我觉得回到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现在在数位工具还有整个资讯时代的背景之下。 人的素质没有提升，对于吸收这些资讯，所以反而变成不用
的
这一个部分，
没办法自己判断，
很可怕的。然后还有一
个
事情，你光是想哦，如果你把使用数位工具的方便跟开车一样，多数的开车其实你是要先去接受一个 training， 你才可以有 licensing， 你才可以上路 right？
对，
但是我们后面发展的这些新的数位工具，因为说出来现在有很多更伤人于无形的，就是我们说的网络的一些攻击、酸民，大家很容易会去，就像回到刚刚汪森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你很享受这样子的 freedom， 可是其实如果你是没有在那个 spec 以内去操弄这些工具，你其实就是一个愚蠢的人的几率其实是很高的愚民。
其实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对，就是像说你可能，所以我觉得现在很有趣的是，就像我现在看我，因为以我们的年龄来说，周遭如果有结婚生子的人，这些小朋友其实已经提早会用这些工具。
对，
但是这些工具到底用的 appropriate 的方式是什么？其实当你教的父母本身没有一定 code 的 value 去要求他或者是 training 他，但是 unfortunately。台湾现在是整体的大环境，因为说穿了现在很辛苦养家活口的人也很多，他不一定可以
有多的
花那个时间去 take care 他的小孩，
對對對，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当你就算真的在你的家庭的守备范围里面把孩子 take care 很好，他去大环境比如说去学校还是去什么，很多东西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掌握的。
对，
所以这个东西到底什么样是对什么样是错，我觉得很奇妙。
应该是说我们叫做团体学习的概念，就是以一个
有点像是正向彼此影响群体的影响。
对，因为必须要有发生事情的时候人们才比较容易反省。
对，
那就像说可能发生的可能诱拐事件，然后可能是未成年少女在网络上面认识到怪叔叔去开房间了，然后被性侵了，然后被发现了，大家才会开始重视这件事情。所以以前的聊天室慢慢才会没落嘛，可能一代又一代的，可能默默的他们的这种交友方式就被取代掉了，然后可能慢慢的又变成另外一种模式，社会是这样在进步的。但是这个阵痛期会非常的长，因为台湾对于网络教育还有是可能分辨是非的这个点上会比其他国家来的弱。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以你的看法，
以我的看法是，台湾人的思考模式跟视觉范围都比较
浅
一点点，比较浅，
这个是教育的关系吗？
对，我觉得这一定是教育问题，因为教育也好，或者说有很多东西，当然呢、有人扯到一个，当然最近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大家都担心中国打仗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只求。
当下，对，
我就觉得
okay,
哇，这个
到底说什么？
你能不能看看姐姐说什么？
不是因为这个说法从国民政府
开始，
民国38年拨迁来台之后，大家一直在讲这个话，
对，
就说你为什么不建设台湾？因为我随时要回去啊，
是一样的，
随时会打过来。
但是我又觉得说不对，等一下，你的这个急功近利也好，大家都希望四年之内就可以看得到什么改变，而且我觉得。拖垮台湾人的一个
选举吧，
就是选举。
对啊，
选举让台湾变得短利跟急功近利，因为你们大家都想要找人负责。
我跟你讲，我觉得很幽默，因为我这一次我很有趣，因为我上一次回去的时间就是在台湾投票，
投票那，
就是你说同温层这么那个的那个 moment， 其实但是很妙是因为我回去我停留时间是没有资格投票的，但是因为我回去个过两天就是
投票，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台湾的选举文化其实衍生出很多产业，广告业啊，有的没有的，
印刷，
对，那好玩的是就是你会发现。选举在台湾之余，我更像经济活动。
对，
对啊，他们办超大。
因为你去看第一个现在的投票率的状况，其实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就是说投出来的结果也是的那种感觉也很多。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已经到明明大家资讯这么公开开放，然后你觉得这人就是神经病的人，还是有机会，然后你就会觉得，
对啊，我就觉得台湾
这是什么有趣的 talk show 吗？
有 有案底的当选的一大堆啊。那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妙，因为你在日本偶尔会看到营救辞职的人，有些时候理由很好笑，比如说不小心撞到人，然后肇事后逃逸，觉得我真的不应该，但是那个人也没有死。
对，
然后就是其实没有大事，
是小事。
或者就是说你收钱，他可能收钱的那个模式就是说，就我才收了几百万日币而已耶，然后就一副那种就是我要切割什么之类，然后。台湾现在很多真的是政治的人，反正就是说，哦，这个已经前科好几个了，或者就
是关二十几，
这个是世袭啊，就是他爸爸是，所以他女儿是说。然后我想说，这不是最基本的道德伦理，你会 care 说这个有点怪吗？
但是不得不说，他们当然了很多种不同的解释嘛，有人就说啊。当地
会做事，
对当地人
能
够，
他们真的帮人家做一些事情呢、
啊。
当地讲话这么大声，一定没有多少有点背景讲话才会大声呢、啊。讲话大声才够帮大家谋取福利啊，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一次就是这样。那问题就出在于这里，大家对于那个善恶的分别，其实有一点回归到。十几二十年前的感觉，就
是乡村那一种。
就是、对、嗯，就是大家都变得慢下来了之后，台湾过得太安逸了。我跟你讲，就是台湾以前可能刚有，
还有危机意识，
对，还有危机意识，大家都很努力要去赚钱，干嘛干嘛干嘛、嗯。但现在这几年台湾过得太舒服了。我跟你讲，当大家都在偏，大家都在小文青，大家都在那个小确幸的时候。
我觉得听到比较难过的是说，就是他就你觉得应该要去投票或者是没有去投票的人的那个理由，因为我不在台湾，我不知道。可是我身边真的很多，为什么这次就是会奇怪的人当选，不是投票率很低吗？我听到最多的理由是那天下雨不想出门，真的是过得太舒服了。
我跟你讲，这个设定很像我们。在看日本有些选举，因为日本投票率也
很低
嘛，但是因为我后来有在点一件事情，我说你日本的政党再怎么乱搞，基本上不会卖掉
日本，而且他们就是一个国家，
而且我跟你讲重点是你要再退一百万步，日本这些政党或者是政治有什么状况，他们的人民是有一定高度的，所以他们国家还是不
会
乱
掉，乱到什么地。
但是如果我们的人民某方面就是要像 Big Baby 一样，说你又不 care， 乱这一类的，然后你又乱
台湾的 Big Baby 有点多啦，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华人的一种
通病吗？
通病，就他们都想要有一个大官。有想要有一个大人物出来主持公道，你一定要给我给贱民多一点福利。
我先看你的这个反应，好像九品芝麻官。
对，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大家都想要人家发钱给他，大家都不想努力耶，大家都觉得政府给我钱是天经地义，然后你政府他们都觉得政府你应该要道歉，你应该给我下台，你应该给我干嘛干嘛干嘛，你的专业关我屁事。然后什么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路凹了，我拐到脚了，我不是找公路局，我是找市长哎、欸，你能够想象当一件芝麻小事，你在日本好，你在日本去上厕所，你滑倒了，你又去告东京知事，你懂这个概念吗？你懂这个概念吗？
去处理吧。
你在想什么？就是，但是台湾是很容易，就是谁要负责，
动不动就要上去这样子。
对，动不动就想要找一个人来负责，
找一个
人
下拉下来。
对对 对, 對, 對, 對，
我觉得要回到一个，
想要让大家跟我一起烂。
对，
我觉得要大家回到一个，刚刚汪总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有很多权益或者是很多 benefit， 它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要更 appreciate， 或者就是说你必须要去 fight for something。但是这一个 maybe 也是。坦白说，以我们的世代，或者是在后面的台湾的世代，我们的确是在台湾很 comfortable 的前提之下，或者是很巧妙的在国际还有整个很巧妙的平衡之下，也是这样子所谓的台湾成功经验或台湾级 N 卡巴这一类的。我们的确在这样子背景下，但是 unfortunately 就是这一个也在甲瓦故是一个问题，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坦白说，以我们这些。很多比较更 aggressive 的人就是说啊，你们都住国外啦， oh, 或者就是说你们根本就那么在台湾，但是你们没有住台湾这样子，
啊、你
們
也没有回来什么的。
所以这个我一直在思考说，什么样叫做对的发言权以外，就是我们 我后来我们在做任女子，我们会为什么想要开始去分享日本这些有的没有的观察，或者是有一些外国人，包括我们自己或包括我们的朋友们，大家来日本看到了一些事情，然后受到这些刺激，有好的有坏的，但是 on the other hand 它反而变成你之后你自己在 build up 你的人生的时候，它会是一个很强的价值观参考，或者是一个很强的武器。但是我们会想要做这个事情的另外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台湾基本上所有在做所谓的发行或者是媒体，很多可能有媒体考量、预算考量、立场考量，但我们开宗明义在讲的，我们说我们就是想要做好人老鼠会而已。
当一个好人没有这么难。
还有就是说我不懂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好像很丢脸、因为台湾现在到最后好像有钱就好了，可是你在气干说，那女明星好像嫁很好，然后很有钱，老公可能开赌场的，老公可能是做人蛇集团的，老公可能开诈骗集团，
哦，对啊，
这有什么好 discussion 的？就是这种最基本的，我很讶异，说，现在是我是八十岁了，是不是？我的想法是很古板的嘛？
不，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有很大的问题，我觉得真的媒体一定要负一些责任啊，不得不说，只能说，当然
这个自觉的部分，
对，这是媒体自觉的部分。你今天你为了点阅，或者是你为了冲流量，你能够有多，你要多么的贱卖自己的专业，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回到刚刚汪总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因为大家看东西都太浅了，所以你其实没有想到你看似快活的这几年或几个这个好的收获，可能其实你要用后面的二三十年来赔。
对，
但是没有人反而在讲这件事情，然后我也不知道台湾到底到什么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转机可能会好一点，但是以我们自己现在可能 base 在海外，然后我们现在其实
差不多大放厥词啦，不好意思、
对对对，这是一个就是一个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部分，就是说坦白说我觉得台湾这几次的在政治上面包括选举的一些表现，还有整个社会的一些那整体大家的集体选择，这个东西都会变成有可能让海外的人重新对台湾还有一些政治关系的一些认定，就是说其实我们好像想的太多了，他们很好啊，或者就是说他们没事。
没，这一次真的是我日本的那时候才刚选完没多久还什么的，然后就刚好反正就是认识了那个他对台湾很关心的日本人，然后他们就看到，然后他就说你们上礼拜不是选举吗？我就说对，他说本当に大丈夫ですか。
嘛，对，我们的日本同事建议我问过我，
对，就会觉得说这没有关系吗？
但是基本上对我来讲不是没有关系，但是假如说这个是台湾人民自己
选
出来的话，
我们就只能尊重、
我们只能尊重，
对，
这才是民主嘛。我只能讲回来，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啊，你还能怎么办？但是你只能够不甘心说啊，为什么，或是在哪里出了问题？那这些问题。并不是
天气啦，天气啦，
那些都整块天气。
天气，因为惹和，好不好？
对啊。
哦，台北接下来乌烟瘴气就会下更多，大家注意。
会变成游泳池，因为是盆地嘛，然后要开要坐船，
还有就是说妖气太重了，
要坐船。
台北的新市长有说过一句话，他要让每一天都有婴儿的声音变成交响乐。
不是，重点是大家一天到晚深蹲，不是吗？
坐船去内湖要坐船。
其实我觉得台湾这样
很特别，很特别。
我觉得没有，其实我在台湾真的
adorable，
台湾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至于它 entertainment 性很强。
entertainment 永远不会腻啊，
yes.
超级有趣。
好哦，谢谢今天
完整。没有，最后。跟任女子说一句话，或者是
我没有要那么老套的传统。
两年后的自己想要、
跟任女子讲一句话吗？
或者是两年后的自己，
我先跟任女子可以讲一句话的话，我可以讲什么？
不要讲脏话。
东京任女子，赞啊！
超级没心的，
不是就是乔介文。
我跟他们真的喜欢拍这样的
东西。
I really don't have fun。
那两只手举起来。
对，而且还有拉
琴。东京任女子赞，赞不赞？ 赞。两年后的自己希望自己更
儿孙满堂。
哇！
到时候就是
还看
一告诉我孩子的喜讯，我就偷偷把这一起丢过去，说两年前说这话都是你做大了。Good for you！
赚钱的，要赚钱才能生小孩。我希望两年后的自己应该可以更加的自由的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现在不够
自由吗？你现在很自由了好吗？
但是没有错啦，但是我觉得我会希望可以更加的
做自己，
对，可以对，例如说我可能想要下个月想要去深山一下，我就可以直接去，不用考虑太多的状态。
让我们看看两年后的
阿弥陀佛，
汪神是不是就放下了屠刀立地成佛，还是儿孙满堂？就说汪神明天驾崩，说没办法，我要不带我儿子。
或者是说两年后问我在哪里了，我可能在，
我放下一切了，我现在就是在寻环游世界，
65寸的电视，
我在云游，
对对对，
好、哦，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然后老话一句，如果大家觉得汪神怎么这么有趣？或者就是说，好想要跪求他多讲一些内容，来跟任女子讲，我们就是他的亲戚，
请大家联络他们哦。我的副业都靠你们了。
还是大家可以跪啊，说叫汪神出来这样子，
或者是说教广东话也可以。我本身第一个觉得先来报
广东话，
广东话、
啊、
不要啦，对，
我
的好学不学，我现在都讲的不标准好不好？我现在讲过还比较标准。
好，哒啦啦啦啦，这样真的受不了唱哦。好哦，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拜拜。
拜拜。